那么刚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这里为什么用称音叉焰啊？称是我们说佛教里面讲贪嗔痴，那发怒生气的意思，这个黄金鹰发怒了。那这个燕是讲宝玉房里有一个丫头叫做春燕，姓何，叫何春燕啊，春燕。那么春燕这个 小丫头也很懂事，后来就跑来找这个黄金鹰，看到他们在编花篮啊，然后就很高兴跟他聊天。那为什么春燕这时候会跑来？那黄金鹰也觉得很奇怪，说：“哎，你在宝玉房里，你为什么不服侍他？你为什么跑出来？”他说：“哎呀，我那个妈妈真受不了，我那个姨妈也受不了。”他说：“每天就在那边吵架，闹来闹去。”大家记不记得58回，有一个方官的干妈？那方官不是要洗头吗？他就舍不得用那个干净的水给他洗头，所以就让他自己的女儿先洗头。他的女儿是谁？他女儿就是春燕。那春燕就觉得不好，说你明明拿了人家的钱，你是人家的干妈，每个月领他的薪水，那你给人家洗头，你就好好给人家，真的好好的给人家洗发精，给人家干净的水洗头，干嘛叫我洗完再用剩的水给人家洗头？那春燕很懂事，春燕就不要，春燕就跑了。跑了以后，这个妈妈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叫小鸠儿。那他就说：“小舅儿，你来洗头。”他还是不甘心把那个干净的水先给别人洗，就叫他另外一个女儿来洗。那另外一个女儿就洗了，就小舅儿洗完以后，那个水当然方官就不肯洗，说：“你干嘛用个脏的洗头水给我洗？”就闹起来了。所以春燕就觉得这是自己亲生母亲，那亲生母亲做这种事，他就很难看，他觉得他就很怕这个妈妈，这个妈妈没事就跟人家吵架骂来骂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姨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有一个唱戏的小孩叫偶官，在那边烧纸钱，因为他喜欢他们戏班里面的一个死去的药官，在那边烧纸钱。那么结果后来就被一个老妈妈骂了，然后说要去告大人去打这个偶官。那么这个人就是春燕的姨妈，所以春燕蛮可怜的，有一个那样的妈妈，又有一个这样的姨妈，所以她觉得每天就在这些老人家啊，她也不是讨厌他们，她觉得这些老人家老是惹事，那她就觉得有点丢脸啊。我们觉得，其实小时候很好玩，常常会觉得大人这样做事觉得怪怪的啊，就是因为小时候她有一种天真，她对生命里面她还没有这么多大人的功利的东西，所以春燕会觉得说你干嘛要欺负方官呢？因为在这个年龄里面，他会觉得他们真的像姐妹一样，虽然他自己的妈妈是亲的，那方官其实跟他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他们同样在青春中，他们反而有一种他们青春里面的一种贴心的东西在那里。他就觉得自己妈妈做这种事，他觉得有点难为情，所以他就跑出来了。因为他觉得每天在房子里就看他妈妈跟方官在那边吵来吵去，因为那个妈妈是干妈，他就一直要证明他干妈的那个权利，所以春燕就跑出来。那春燕就跟这个蕊官聊，也跟黄金鹰在这边聊，说：“哎呀，真糟糕，说这些老人家怎么这个样子。”其实他不会口出恶言的，因为我们注意一下，不管怎么样是自己的亲母亲，自己的亲姨妈，他也不会口出恶言。好，这个时候他就警告黄金鹰，他说：“你还在摘这些柳条，你还在摘这些花，你知道这个就是我姨妈管的，每一个花都是她的，她叫做永远基业。”就是他们一辈子穷苦卑微，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可是这一次因为探春把园子分给他们了，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做总统了，所以他忽然觉得你摘他一个花他就痛得不得了，他特别用了四叫永远基业，就是说他们简直这是他们的江山，所以你动他一点花，动他一点草，他们心简直割心割肝一样的这个感觉。好，注意一下，我觉得作者在这里并没有讽刺的意思，只是讲对待生命有两种很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很功利的，因为每一朵花可能在市场里都可以卖钱，那还有一个是没有目的的在欣赏春天的花，它是两个很不同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在美学里常常说德国的美学家康德说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其实我们很难理解无目的的意义，就是刚才提到说如果我要从北部到南部来，我有目的性，我希望它尽快，可是如果我没有目的性的时候，我时间放慢的时候，那个无目的的快乐才会产生美。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悲哀是，我们可能被置放在一个空间时间里，越来越有目的性，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目的性，所以它扫掉了那个无目的性的快乐。无目的性是什么？无目的性是感受，是欣赏，是欣赏，包括人，人跟人的关系如果有目的性的时候，它都是利用。人与人的关系没有目的性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欣赏； 有时候我在想说，同事也是如此，亲人也是如此。你脱离掉所有的目的性的关系，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好美，这个人的生命状态很美。其实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是没有功利的关系的。所以春燕这个小女孩，金英这个小女孩，蕊官这个小女孩，她们是在无目的的状况在游这个花园，所以这个花园的美对她们呈现出来了。可这个时候春燕就提醒黄金英，她说，金英，你在这边摘她的花，摘她的柳条，你小心一点，她已经割心割肝了，等一下大概又要吵架了。好，刚讲完那个姨妈就来了，那姨妈就看到黄金英手上拿了花篮，她就简直是心痛得不得了，就觉得你怎么摘我的花。可她又不好意思讲，因为黄金英是宝钗房里的丫头，她知道宝钗的分量，所以她不敢骂这个黄金英，她就骂这个春燕。我们知道老人家骂人有时候那个话就会迁怒，就会，其实我们要骂就是说你为什么摘花也合理，可她不是，你在宝玉房里不在那边好好工作，又跑出来浪汉子，好，这个话就很难，就是勾引男人的意思，就是老人家讲话有时候他就不是用合理的讲法，而是说你干嘛跑出来在那边卖骚的意思啊，卖骚这个字就很难听了。我们会发现人跟人的关系，曹雪芹在这个语言里面是说，其实如果是理性的责备也不应该用到这种句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从58回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妈妈们的语言常常是过分的，因为洗不洗头也是小事，可到最后他可能就会用到另外一个，而大部分这些人的语言骂人的时候都跟性有关，很奇怪，他就会牵涉到对你肉身的侮辱，或者是因为道德的东西，他就开始批判。那这个黄金英当然就觉得听了很不舒服，就说这是我摘的，你干嘛指桑骂槐的，你在骂你的外甥女或者侄女啊，她是她的姨妈，她说 你其实你在指桑骂槐，在骂我。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了两个对比，然后他们也就引用了宝玉的话，说难怪宝玉说为什么年轻的女孩子这么美，像珍珠一样，结了婚以后就慢慢没有光彩了，然后等到老的时候简直变成鱼眼睛了。那我十几岁的时候读《红楼梦》，读到这一段觉得好过瘾，这样很惨，现在到了鱼眼睛的年龄再去读它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的提醒。那我们看到这一段话是《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就是我们讲说曹雪芹是一个非常疼爱青春的作者，他疼惜所有的青春。可是我觉得我今天也许有一个阿 Q 的想法，是我相信他疼爱的青春不只是年龄的青春，是说心灵上的青春。有的人十几岁那个已经变成鱼眼睛了，那也许可能吧，如果用阿 Q 的想法是说，你可能一生会不失去那个珍珠的光彩。其实曹雪芹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生命为什么有时候变功利了以后，那个光亮不见了，那个生命里面这么单纯的那个美不见了。所以现在我其实有时候真的不完全用阿 Q 的想法来看，接触一些年轻人，我觉得，哎，他们比我还像鱼眼睛，因为功利，你就开始知道曹雪芹讲的是什么。就曹雪芹其实并不完全在讲年龄，而是说人在一种功利的目的性当中，他生命失去了那个单纯的光彩，那个生命里面真正可以摆脱所有的功利关系目的性的一种美，那个东西会消失。所以我觉得这一回整个在讲这个部分。